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我是乐意，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和木星老师姚谦牧师和乐意一起分解真道。
哎，大家好，我是姚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星。
木星老师啊，我知道你好像最近看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对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这个标题呢就是旧约不旧，新约不新。
哇，很好啊。
对，
什么特别？
作者叫詹凤林，他在这个文章当中提到了要向犹太人传福音必须要从旧约开始，他讲的太对了。其实呢，我想补充的就是说，犹太人对旧约这两个字是非常感冒的，应该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希伯来圣经的。对，这个旧约呢是从
我们的角度来看，
所谓新约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也听过另外说法叫前约和后约。
对，这样前约和后约就比较中性一点，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一个旧着啊。
不只可以用旧约向犹太人传福音，也可以用旧约向外邦人来传福音。那么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述圣灵引领腓力向伊索比亚的太监传福音。那么腓力呢，跑到太监哪里呢？刚好听见那太监在念先知以赛亚书。那么太监就问腓力，先知说的话指的是谁？那么腓力就开口，从以赛亚书53章起啊，对他传讲耶稣。后来这伊索比亚的太监就信了耶稣，甚至受了洗。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要是细想想呢，初代教会从根本上说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约的这个
正典还没有完成。
对，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书信，比如说写给保罗写的那些书信，牧养
零零碎碎。对
对，他们呢就能用旧约来去传扬福音，见证耶稣，然后呢去教导真理。
所以今天我们呢真的要读通那个新旧约，装备好自己。如果有一天神引领我们遇上一位只肯读旧约的朋友，不承认新约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向他，
就是引用以赛亚书向他传福音。
对呀，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功力啊。
哎，真的很欣赏你们的志气，不过我们先来装备吧。
好，就一起看旧约在新约。
姚谦，
木星，
乐意，
求真，
开放，
务实，
和你一起探索
新约引用旧约，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连贯性、一体性。真道分解，旧约在新约。那今天呢我们是第四讲了，讲什么主题呢？是引用犹太背景和犹太传统。我们要来讲讲旧约一些犹太背景，还有一些犹太的传统啊，怎样在新约得以再次的展现。那说到传统和背景，就是说不光是字面看的，而是看旧约那些字里面所隐藏的传统的意思。
对，但在讲课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上一讲的提问吧。
对呀，谢谢木星老师的提醒。那上一回呢，杨牧师就给我们布置了一道题，是这样的。在旧约只有以色列民被描述为神的子民或者是神的选民哈，可是在新约神选民是指到一切凭信心投靠耶稣的人，他们因为信耶稣就成为神的子民，也拥有圣灵。那么你们对这个真理有什么感受啊？会为此向耶稣做出怎样的祷告？其实是分享题，没有标准答案。那么木星老师，你的体会是什么？
体会就是非常的感动了。比如说本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素来是不蒙怜悯的，但是现在蒙怜悯了。本来我们不是神的子民，现在呢神对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呢我们就会发出一些颂赞，颂赞我们的神。
嗯，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引经据典了，对不对啊，杨牧师？
对，都用上何西亚书二章二十三节了。
我们呼求你降临在这里，圣洁的火，我们呼求你降临在这里，复兴的火，分别为神敬拜你，我们期盼的等待，爱和能力满出来，我们期盼的等待，神灵的
这首歌呢就是圣灵的火了。这首诗歌的歌词呢，我想大家都会想起提多书的三章六到七节，那里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
圣灵的火这首诗歌啊，使我想起使徒行传二章三到四节，那你就讲到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嗯，圣灵的火这首诗歌的歌词叫我想起新约引用旧约
啊，
因为呢，圣经的学者毕尔呢就研究过《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句火焰般的舌头的出现，与旧约呼应，是神在末日西乃圣所显现
啊。那牧师可不可以详细的来给我们说一说
啊？对啊，
这个学者他认为《使徒行传》第二章火焰般的舌头呢，这个出现呢，似乎表示圣灵降临，表现出神的显现，而且跟天上的圣殿有关。
嗯，会不会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描写的场面和旧约中神出现的场面很像啊？
贴近了啊，接着说
啊，这样我是这样想哈，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有一阵好像强风吹过的声响从天而来，并且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啊，这样就想起旧约当中典型的神显现的情景。在旧约当中，神显现啊，就是有雷轰啊，有烈焰啊降临的，又有烟云啊等等，对吗？
对的，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的描述，就像刚才乐于老师读的那样。
嗯，好，那么牧星，请你就将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到十八节念出来好不好？
对，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到十八节是这样记载的：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
嗯，那么旧约中呢，第一次叫人震撼的神显现的场面就是在西乃山，那里神在强大的雷声、闪电、火、密云中出现， 这是旧约后来大部分神显现时的模式。可以说神降临西乃山成为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背景。
是
五旬节不但庆祝初熟果子的收获，并且在主前二世纪开始也追念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给摩西，所以这就使得使徒行传第二章有这样的背景了。就是现在也有五旬节的钟拍，可能他们在崇拜聚会的时候呢诵读出埃及记那里19-20章。
最后一点很重要，真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么一个背景啊，就是会在五旬节的时候也追念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给摩西。那牧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火焰般的舌头和神在西乃山的显现有非常直接的联系？所以路加的使徒行传二章描述这个背景啊，对熟悉摩西五经的犹太人来说，是似曾相识，而且意义非常深刻，对吧？
当然这个是圣经学者比尔的看法。其实西乃并不是描述火焰般的石头这意象唯一的背景。这个火焰般的石头这个片语呢，在旧约中就曾经出现过，比方在以赛亚书30章27-30节，哪里就提到神从他的圣殿降下来。那么27节的经文就这样的写的，他的石头像吞灭的火。30节写到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棒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这里也有火焰般的石头的意境。
可是以赛亚书30章27节虽然也写到神的舌头像火，但是那里的意思明显是神的审判呢。这和使徒行传二章火焰般的舌头不同啊，因为使徒行传这里写的是神赐福的记号啊。木星，
对，不过呢，既然在西乃山的火焰意象是同时表达神临在的赐福和审判，那么使徒行传具有相同的火焰意象也可以同时表达赐福和审判。比如说我们看像这个使徒行传2章16-21节吧，那里就引用了约珥书2章的经文背景来确认赐福和咒诅双面的这样一个主题。
木星，你说的很好，你们两个都想得很深刻。
也不是，只是尝试去思考一下。其实不只是以赛亚，有些犹太的文献呢也提到火蛇，蛇头的蛇是神从天上圣所的显现的啊。
对的，雷老师，我们都知道你呢对犹太文献还有这个所谓的赐经呢非常有研究。
哎呀，不敢当。
你所研究的这个新课题呢，犹大书研究也引用了相关的文献，可以请你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犹太的文献怎样提到火蛇和神从天上圣所显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吗？
我尝试一下哈。相信大家呢如果听六看犹大书哈，都会听到那个以诺一书，就是一个典外文献，一个伪经。那么那一卷的以诺一书哈，这本书呢14章8-25节呢就提到和以赛亚书和使徒行传火焰般的舌头非常相似的一个图像。那里就写到以诺在异象当中上升到天上的圣殿，他来到外院，圣殿的外院哈，被火蛇包围的墙，他走进火石里面，进入圣所，得以看见以火焰般的舌头建成的至圣所。然后在71章5节，以诺又看到什么呢？看到圣殿般的建筑物，由水晶建成，水晶间呢有火的舌头，火是生活的火，灵活的火，这样火焰般的舌头就构成天上圣殿的一部分，一个场景，促成了至圣所中神在熊熊烈火般显现的整体的效果啊。然后呢还有说的，燃烧着的火围绕着他，一团大火在他面前。哇，这个以诺一书是这样写的。那我们现在回想这个情景啊，跟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地上的情况也是有点像的，对吧？
对，这样的一个情景呢，对当时喜爱阅读以诺一书的犹太人来讲呢，想起天上的圣殿就很可能联想到火焰的舌头。那么当他们看到圣灵与火焰的舌头降临，就会感觉好像 天上的圣殿，也就是上帝的会幕降临人间，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吗？
我个人觉得可以啊，不过我们要承认那是一个推论哈，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是可以这样推论。那么我们就想到五旬节的现象，就是表示神显现并临在于圣殿之中了。其实最古老的旧约希伯来文圣经抄本呢，就是死海古卷哈，也记录过乌灵和土明荣耀的发光，像火焰般的舌头啊，是这样写的。
哎，等一等，罗伊老师啊，你要让木星老师先来说说你刚刚提到这个乌灵和土明是什么。
对，
好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出埃及记的28章30节以及利未记的8章8节知道，这个乌灵和土明呢，大概是两块石，石头的石，放在大祭司胸牌里面的小袋里。大祭司呢要把他们带在胸前，然后呢进入圣所，在耶和华面前常常求问神的心意。
那根据困难古卷所说呢，每当大祭司就求问先知是真是假呢，他就此来求问神的时候，而神给回答的时候呢，乌灵和土明就在圣殿当中发光，好像火焰般的舌头。这让我们再次看到火焰般的舌头对于当时当代的犹太人来说呢，其实是表示神启示的灵在。
所以由旧约背景熟读五经的犹太人看见《使徒行传》2章描述的那一幕，就应该非常的振奋和感动。
回忆，犹太传统，旧新古今，一脉相通。
乐于刚才讲的很有意思。
哎呀，我就怕自己表达的不清楚啊，希望弟兄姊妹能明白就好啊。
对，其实犹太文献呢，对我们一般弟兄姊妹呢还是比较陌生，但是呢，旧约的经文提到了一些犹太的传统，可能就会好一点。
嗯，
要不要我们来一起讲一些关于新约怎么样引入旧约中提到的一些犹太的传统？
好，这个呢，
有趣，有趣，
这个很有趣啊。
嗯，
那么我们就举约翰福音为例子吧。
嗯，
因为近年来呢，不少圣经学者都留意到约翰福音当中的犹太成分，犹太人的成分了。
嗯，
就是说约翰福音中有浓浓的犹太背景。虽然约翰福音引用的旧约语句不多，但是约翰福音的思维呢是很犹太化的。
哦，犹太味啊。
犹太味，对，很有犹太味道。
嗯，
那么约翰福音当中呢有许多重要的概念是取自旧约圣经，比方道啊，道成肉身的道啊，生命啊，光啊，牧人啊，生命的粮的粮啊，葡萄树啊，爱啊，见证等等，都是旧约重要的主题。而且约翰福音全书更是把耶稣表达为对旧约的应验。刚才乐意提到昆兰古卷，但也有圣经学者提到昆兰古卷对新约理解的重要性是常常被夸大了。
嗯，明白，我会记住啊。那不如我们就具体一点，从约翰福音的经文来看看约翰怎样引用犹太的传统吧。那母亲老师，约翰福音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呢？
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关于节期的。
嗯，
约翰福音的神学框架呢可以说是由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三个犹太人的节期建构起来的。
嗯，
比如我们对主耶稣在祝棚节的宣告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约翰福音的七章记述了主耶稣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在圣殿里教训人。其中呢，就是约翰福音的七章37节，那里说，就在祝棚节的第七天，节期的末了，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句话呢，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有意思。记得有一位传道就特别的讲解说，为什么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说这样的话呢？原来在祝棚节期间呢，有这样一个犹太的传统，就是祭司每天都捧着金罐从圣殿下到希罗亚池去取水，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12章3节那里所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而犹太的传统是祭司取水回到圣殿，绕行祭坛后，将水倒在祭坛周围。从祝棚节第一天到第六天，祭司绕行祭坛一圈，但在第七天，祭司会绕行祭坛七圈，才将水倒在祭坛周围。就如先知以赛亚的话，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祭司呢，从希罗亚池取的水呢，就象征了救恩，而七呢，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呢是代表了完全，因此祭司在第七天绕行祭坛七次，将水倾倒在祭坛周围，就象征了神完全的救恩。那在祭司倒水在祭坛周围的时刻，主耶稣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很显然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真正救恩的泉源，就像祭司下到象征救恩泉源的希罗亚池取水，人实在应该到真正救恩的泉源，就是主耶稣这里来得着生命的活水。
哇，谢谢木星老师，很有画面感啊，很有趣啊。
对对对对对，
我就好像眼前有一幅图画一样。
啊、我边听边感恩。
对，而且看到一幅图画哈，希望听朋友也能听到。那么约翰福音7章38节呢，就接着说，主耶稣说哈，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哇，主耶稣这话让许多人费解，当时可能想不通，因为旧约没有任何地方说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
这个约翰福音真的非常有意思。但是如果我们了解祝棚节的犹太传统呢，包括宣读旧约撒迦利亚书14章8节呢，那里提到弥赛亚的时代来临呢，是这样的表达出来的。他说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的话，我们就明白多一点，犹太人相信这从耶路撒冷流出来的活水 正是先知以西结，那个在以西结书47章有述出呢所预言的。他是这样说，将来的圣殿会流出活水，并且这活水要成为江河，滋生百物。一方面先知预言在将来的圣殿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另一方面主耶稣曾指着他自己为圣殿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福音2章19节是这样的写的。因此当我们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的时候呢，他的意思首先是说他就是弥赛亚，就像弥赛亚时代的圣殿里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从他里面也要流出圣灵的江河。但主耶稣为什么不是说从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而是他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呢？其实主耶稣是在说，凡信他的人都要与他联合，并且这联合是完完全全的联合，就像从主耶稣里面要流出圣灵的江河，从信他的人里也要流出圣灵，也就是活水的江河了。
想到自己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觉得很满足。真的是集体回忆犹太传统，旧新古今一脉相通。就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懂了没有哈？如果不明白的，欢迎在留言板留言。之后往下来的数集呢，我们就会讲讲马太福音怎样引用旧约，鼓励弟兄姊妹在收听之前，就把马太福音读，你们觉得读几遍好啊？
多遍。
多遍啊，牧师觉得呢要读几遍？
当然越多越好了。
哦，那就读
7遍吧。
七遍啊，完全
完全计数。
好，就读7遍啊，听的时候就容易掌握了。好，那今天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牧心老师和姚谦牧师，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